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伊林杜克星期五乘飞机视察了波多黎各的飓风灾情。他向当地居民保证，联邦政府了解波多黎各面临的人道灾难的严峻性。杜克此行并没有事先宣布，就在几小时前，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市的市长尤林克鲁兹对早先杜克有关救援人员拯救生命的努力是一个好的新闻消息的说法做出负面回应。克鲁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气愤地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新闻消息，这是一个人们正在死亡的消息，一个生与死的消息。克鲁兹的话显然刺激到了杜克，杜克明确表示他不认为波多黎各眼下的情况令人满意。他说已经完成了恢复的工作，他为此感到骄傲，但是呢，在所有波多黎各人回到家园，宫殿恢复正常，大家有清洁饮水，学校复课，医院正常运转，波多黎各经济回到正常轨道前，总统跟他都不会满意的。外界普遍批评白宫对波多黎各救灾反应动作迟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启程前往他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过周末前告诉记者说，波多黎各受到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本月早些时候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灾情。伊拉克政府对往返库尔德自治区国际航班的禁飞令星期五开始生效，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机场外，挥舞着各色气球和写着慈悲和爱心这样的标语。抗议者说，他们希望伊拉克政府能收回在库尔德自治区实施禁飞令的决定。此前，该地区举行了颇具争议的独立公投，公投结果显示，92%以上的民众支持独立。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侯赛因说，禁飞令不仅影响到库尔德人，也会影响到难民、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所有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武装力量。伊拉克政府认为这次公投不合法，宣称一定要迫使库尔德自治区留在伊拉克。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推特上说，法国、英国、伊朗和土耳其领导人近来都打电话给他，表达对伊拉克领土完整的支持。除了禁止国际航班往返之外，伊拉克政府还下令库尔德自治区将边界控制权和石油收入交给联邦当局。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也毫不退让，要求谈判协商库尔德自治区向独立国家过渡。尽管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紧锣密鼓地为星期天的独立公投做准备，但是西班牙政府表示，星期天的独立公投不会如期举行。西班牙文化大臣迪维戈星期五说，独立公投违反了西班牙法律，政府不承认公投结果。加泰罗尼亚有关当局说，如果民众通过公投选择离开西班牙的话，他们将在公投结果揭晓48小时内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一直试图阻止公投举行，并下令警方没收跟公投有关的一切材料，并禁止公共设施被用作投票站。与此同时，欧盟官员说这是西班牙的法律问题，因此不会出面调解。美国国务院宣布，鉴于21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哈瓦那受到的健康袭击，将把所有非核心外交人员撤出古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保持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但是必须优先考虑美国外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蒂勒森在声明中说，直到古巴政府能够确保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的安全之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将保持在紧急状态的水平，把可能受到伤害的外交官人数降到最低。他说，美国外交官遭到攻击的性质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六抵达北京访问，寻求北京的合作，对朝鲜的 和挑衅施加最大压力。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9月28号呢是香港雨伞运动爆发的3周年，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香港当局对占中人士秋后算账是公正执法还是被北京操控，港独思潮是否会将香港人与大陆人推向对立。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2014年发起香港占中运动的占中三子之一，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先生，香港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先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谢谢你啊。
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香港当局对于占中人士采取的强硬态度。得到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当选以后，香港当局对3年前参与占中运动的各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的清算行动，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反弹。今年3月，香港警方在林郑月娥当选香港新特首的第二天就高调起诉9名占中人士。7月，香港高等法院剥夺了多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8月，香港高等法院判处黄之锋、周永康等多名占中学生领袖入狱，并对20多名学生领袖开庭审判。而就在几天前，当局又以多项罪名指控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明和朱耀明等9人，引发香港多个团体的抗议。那么，香港当局对于3年前的占中运动秋后算账，是公正的执法，还是在追随北京的旨意？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司法独立还剩下多大的空间？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戴耀廷先生，因为您现在就是受到这个当局的这个指控哈，我们想问一问，就是您觉得在林郑月娥当选之后，这一系列的这个清算行动是在实行北京的旨意呢，还是说是香港真正的司法独立的司法在操作？您的感觉是什么？
刚才也提出了很多在最近的一些事情呢。其实过去的我们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可以说我们都是在一种争取民主的一个阶段。但是呢，在2014年人大常委的通过这个831的框架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个民主，真正的民主应该是没有机会了。如果按着这种决定来改化，那么我可以说，我们以为我们虽然不能够向前走向民主，但是也应该不会倒退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了。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是一种半民主，香港是个半民主的地方，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那个威权的时代呢，一个。现在是用半威权，还有可能是进一步变成一个威权政府，所以现在香港人要面对的，我想是更加艰难的时候。而林郑这个政府呢，我想是一定是根据北京对香港现在的一个政策来做出一系列这是刚才提到的事情。
郑宇硕先生，我们知道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当年参加这个占中运动的香港人是很多的哈。如果北京的一味的这个打压呢，可能引起香港社会的不满和反弹。但是北京呢，似乎在这件事情上并不在意民意。您认为北京要通过种种的这个手段来清算这个占中人士，你觉得北京是希望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呢，2013年组织这个真普选联盟的时候。是希望呢跟北京谈的，希望跟特区政府谈的，结果不但呢特区政府没有理会我们，北京也不没有理会我们，绝对没有跟我们谈的意思，甚至一些呢亲北京阵营里头比较温和的人提出一些所谓中间方案，这些方案呢也绝对没有呢受到理会，受到了考虑。那我们看到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这个 建中运动呢，这个政改失败以后呢，北京基本的立场呢，你可以说是已经搅拌了人了。搅拌了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明白，他再不能跟你说啊，条件成熟的时候我就给你民主啦，民主是循序渐进的啦。他知道这个没有用了，没有用呢，他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说，现在一国两制呢，我们非常重视一国啊，一国呢，这个框架呢，这底线是我定的，你不接受，那就赖倒了。然后呢，他接着呢，你也看到整个亲中阵营目前的言论有两个因素呢，很值得重视。第一个因素呢，他就是说，你们香港人要明白，经济上呢，各个方面呢，是香港依赖中国大陆，不是中国大陆呢依赖香港。然后再进一步呢，他们这些人呢就跟你说了，好，你要是对香港不满意呢，你可以走了哈。所以你就发觉了，这一些言论基本上是反映目前呢北京的强硬的路线。
好的，金钟先生，我想就是在对这个战中人士的清算里面，都是通过司法手段，比如说高等法院，还有就是说是各种各样的罪项指控等等。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这，因为我们知道香港人是一直以这个司法独立为自豪的哈，那么现在你觉得司法独立是不是已经受到这个相当大的侵蚀？您是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司法独立的空间还有多大未来？
是香港一直都是以这个司法独立啊，一个法治社会，自傲的哈。那么占中运动在3年前，可以说失败了，也可以说成功了，是吧？因为占中当时提出来的目标，并没有受到北京当局和香港特区政府的让步同意啊，这个，但是呢，它唤起了香港的这个民众，和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呢，这个在战中这个我们叫雨伞革命之后啊，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不是放松了、让步了，而是更加的这个强化了。所以呢，今天对香港占中运动的秋后算账，包括学生，包括占中运动的发起人戴廷教授，他们的这个利用这个法律啊来报复他们啊，这个我相信一定是北京的意志和操控，而香港的这个政府和香港的法治方面呢，只不过是一个执行人。
好的，我想听听戴耀廷先生，因为您最近受到这个多项这个罪名的指控，我想问问您，您自己觉得对于您的司法指控是不是公正？那么是您觉得不公正？如果觉得不公正，那么原因是什么？请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呢，刚才提到就是香港司法机关是不是还是独立公正呢？这一点我个人还是有信心。比如说用我们的案件来说吧，刚刚我们就是一个经过一个初审的一个程序，法官对于检控方面呢提出有关的这个控罪呢就提出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提出这几条的控罪，因为现在提供我们的这些控罪呢，都是一些比较古老的一些普通法的下一些罪行，也不是用公安条例的去起诉我们。那么这是法官的提议，你这些起诉呢会不会重复，还有一些过分呢？那么现在为什么现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可能会拖得比较长呢？因为控方提出一些理由，当然我们也提出我们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个涉及的问题啊非常复杂，所以现在要排到下一年年头，还要有4天的时间，还没有进行这个正式的审讯，而是在初审这些有关控罪能不能够成立。我是说检控方面，我想是政治考量是一定很多，
对。
但是法官方面呢，我觉得还是 我还是觉得是独立的。
嗯，那么我们对您还是感到这一点感到欣慰，但是我想问一下戴耀廷先生，当局的这个司法指控，就是除了当局对您的司法指控之外，因为当时参与战中，作为战中三子之一，这些当局的压力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香港的左派向这个港大香港大学施压，要求大学开除您，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就是说您除了司法这个程序已经有很多要应对的，对您的生活还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可能大家也知道呢，最近呢有一些建制派的议员呢，他们就发动了一个从大学里面踢出去的一个运动呢，举行什么签名啊，这些集会啊，什么在集会上呢，有一些人呢说一些要杀人的这种言论呢，在香港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我想呢，就很明显的就是不单是要透过一个司法程序去针对我，而是还有就是一些他们的透过一种这种批斗的这种的运动呢，希望可以打击我，希望可以我可以不再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那么对我个人影响呢，当然这个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也明白的，这个就是威权政府他用的手段，他是要威吓，就是要你怕。但是如果你不怕的时候，你不怕坐牢，你不怕他们这种的打压，不怕就是我大学的工作没有了，我也不怕的时候呢，其实他能够影响你的就已经讲得很少了。
嗯，
现在我自己老实说也是在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希望可以能够应对这种不断的压力了。
好的，那么我想听听郑宇硕先生和金钟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刚才戴耀廷先生提到有一些建制派，尤其是以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等人，他们举行这个所谓的赶走戴耀廷呐喊大会，甚至呢公开提出这个杀无赦这样的说法哈。我想听听郑宇硕先生，您觉得这样的言行对于香港的政治气氛产生了什么的影响？那么香港的这个所谓建制派在民间他们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想听听您的看法。
你看到了整个亲中阵营呢，这几年呢是推动一种憎恨的文化，是推动一种呢对抗的文化。他们花好大的资源呢，组织了很多所谓爱字头的爱国组织了。具体的例子你很容易就看到了，比方说我们2013年开始呢。推动这个争取补选的时候，他们呢就在一些论坛里头呢发动一些这些所谓爱国组织啦去骂我们呢，去用很肮脏的语言去侮辱我们呢。然后呢，我们举办一些研讨会，他们要来讨论，用我们的研讨会的讨论呢没法进行呢。那他们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策略了，就是任何反对的声音呢，他都给你打成了所谓港独了。那港独呢，他就提升到一个所谓国家安全啊、国家主权啊这样子的层次。那呢，就是任何爱国的人都应该呢来攻击你们。他就是呢采取这样子的一种政策。那一方面呢，就是利用港独这个牌子到手人来攻击你来发动呢普通的人来攻击你。然后呢，他一把港独这个帽子了，也可以成为一个借口，成为一个借口，哪有打击你呢？也是理直气壮啦因为你提倡港独啦，所以我们要打压你了。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氛围，这样子的文化。比方说你在大学里头，他们也同样做这样子的事情，他就把非常亲政府、亲建制的人委任到大学的校董会去干预呢大学的行径你最近呢这个校园的风波啦我们待会要谈呢，你要看到十家大学的校长呢，居然呢被动员起来。 地动员起来签署一个声明，什么反港独啦等等，你要看他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呢，我们看不到一个大学的校长呢愿意跑出来愿意为学生说话展示一下呢是为什么有部门的种种不满的情绪啊，他们呢，而且呢，所谓呢，批评这个蔡英文教育局副局长啊等等的言论啊，这个港独的言论呢，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学生的作为呢，
好的，
没有人跟说这些话了。
好，郑宇说先生，待会儿我们第二个话题我们还会回到香港校园的一些风波，尤其是关于港独的风波。那么我想听听金钟先生的意见，这儿有两位观众朋友的评论，我想请您评论一下。有一位叫杜三元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提到刚才这个左派建制派的这个运作，他就说呢，中共呢是扶植黑道来治港，就像扶植台湾的黑道来攻其驱使作恶一样。还有一位姓胡的网友呢，他说呢，他说中共就是靠欺骗来运作的，香港政策五十年不变是如此，当年答应 WTO 的条件也是如此。他说中共说过的真话呢，只有一句，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我就想问一下金钟先生，现在香港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是一种亚文革，就是联想到中国大陆原来大陆文革的时候一些做法。那么我知道您对于中国大陆的历史有相当的了解，文革历史您也有相当的了解，您在这二者中间是不是看到一些相似之处？还有就是这些所谓的文革手法，在香港的民众当中是不是产生了一种寒蝉效应？听听您的看法。
是这样，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你什么意见啊，都可以发表。而且呢，香港是一个被称为叫做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这个示威之都啊，所以呢，在香港，我们在香港好多年都看到反共、亲共、左派、右派啊，建制派、自由派、民主派，反正这个游行的确是不断。但是像最近发生的这个何君尧作为一个议员，他这种喊打喊杀的，这种做法啊，那完全不是香港人习惯的传统的这种表达意见和抗议情绪的一种做法，完全是这个共产党的文化的渗透啊。所以刚才两位都谈到了，那么现在中共啊已经是采取百般的不惜手段的一些方法来渗透和控制香港，那不但只是有黑道啊、白道啊、红道啊都有啊，是不是啊？无孔不入啊。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像这个喊打喊杀来到这一步，那当然是文革的做法嘛，是不是啊？那比文革这个还过分啊，就单这个个案来说。但是整体来说呢，当然他们不可能达到文革那样的大规模，那么香港人也不会，不但不会接收，看到像何俊尧这种表现啊，我相信对香港人是没有影响的。香港人见惯了世面，知道这种把它当作一个丑类啊，这样看罢了，是不是啊？
好的，戴耀廷先生，我们想回到雨伞运动的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雨伞运动已经过去三年哈，您是我想看就是三年过去以来，您可能有很多的时间或者机会来回想这段历史。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占中运动这场公民抗命的运动？就是说如果有机会重来的话，您是不是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占领街头这类公民抗命活动呢，实际上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只会让当局呢采取更高压的这个控制手段。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听听您的这个反思。
我想呢，就很清楚的，就是中共呢，他从一开始可以说就没有对香港人真正的普选。现在的831其实那个决定呢，其实就是可以说中共的底线。那么我们提出赞助的时候，就是可以透过一个大型的民间一个群众运动， 看一看能不能把这个底线可以退后一点，改变一点。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是不成功。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香港人要争取民主呢，其实也不可能是一个很短时间可以能够。你看其他世界其他的地方啊，台湾啊，而且的，可能是一个一次就你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也用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好像呢我们在打一个足球赛，一个足球赛你有90分钟的这个比赛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其实是上半场投10多分钟，我们进攻了一段时间啊，我们射不进这个把球射不进龙门，所以我还没有赢。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输啊。现在当然他们刚才说现在最近发动的这些打压呢，是我们受到很大的这种攻击的，我们还守着。我想呢，未来可能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们要继续的去争取。也有段时间我们要守的比较紧一点了，可能有机会去发动攻势的时候呢，可能要等的区议会啊，2020年的理化会的选举的时候才可以。我看了这个是民主，香港的民主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不可以说是一都能够成功。现在是我们要必须坚持下去。我想这个也是我这几年走过来了，我想占领是一个阶段，现在我们进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我们在等候将来的机会，再去能够有机会为香港争取民主。
好的，谢谢您戴耀廷先生。好，我想确实是当年这个雨伞运动，我们知道呢，这个主要的诉求呢是争取普选，反对北京提出的所谓这个假普选的方案。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让这个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那么郑宇硕先生，您觉得三年过去，香港离第一个普选的目标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另外，梁振英失去北京的支持，没有连任特首，是不是意味着占中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当然相信呢，建中占领运动呢是取得了很不错的阶段性的成果的。你简单的说了，这个运动呢有70万以上的香港人参加了，哪里能够有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呢？1/10以上的香港人参与了这个运动，而且呢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之中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身体上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这是非暴力抗争的原则相当完整的体现出来。同样呢，在2014年年底，我们看到了台湾的选举呢地方选举，反对党当时的反对党民进党大胜其中在选举中也出现这么一个口号嘛。就是今天香港，明天台湾。我们一早就警告北京当局，我们就是说，你在香港不给我们民主了，你的对台湾的政策呢，一定没有吸引力的。而且呢，接下来就2015年年底的区议会选举，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2016年年底的选举委员会选举。那整个民主运动的支持度是提升了，不是下降了。这个人清楚吗？谁都不能呢反驳这些言论。当然了，我们也赢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同情。那我们明白目前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是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呢在可见的将来争取到一个民主的选举制度。这个我们明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为自己的尊严、为自己的基本的权利挺身而出去争取。起码呢，我们做了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们心安理得。这是呢，在香港呢参与民主运动的朋友呢，这基本的心态了。
好的。我想听听金钟先生对于刚才郑宇硕先生高度赞扬的香港的这个非暴力 公民抗命的这种精神，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在争取香港前途方面，这种精神是不是还能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我想从这个战中三年之后来反省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香港的民主跟中国的这个政治进步是有密切的关系。刚才两位教授也都谈到了，如果中国大陆的政治不断的开倒车啊，那么香港你要取得真正的民主的话，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是吧？因为它是以一个宗主国的这样一种权力势力来打压控制香港嘛，是吧？但是呢，香港人因为有一国两制的这样一把大伞庇护嘛，是不是？这是合法的啊，来进行抗议和争取嘛，对不对？说两制，你大陆搞社会主义，搞一党专政，那么这香港是不能那么搞的。你要在香港搞一党专政的话，你就非法，对不对？啊，香港搞资本主义，那资本主义那当然你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诉求嘛，啊，但是香港回归啊，二十年了啊，主权转移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香港的民意、香港人的这个思想、情绪、感情跟北京是渐行渐远的啊，所以北京的当权者如果说真正要统战香港，他就必须要反省自己的对香港的政策是不是落实了中英联合声明，
好的，
是不是落实了一国两制。
我想请每位嘉宾用三十秒钟时间简短的就这部分的讨论来做一些补充。首先请戴耀廷教授来谈一谈。
我想香港争取民主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也同意就是香港的民主和中国发展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中国，自己在香港改变中国的情况，但是我们是需要把我们自己准备好。如果大陆里面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握机会为香港争取民主。
好的，郑宇硕先生。
我们相信呢，一个不尊重人的尊严，不尊重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政权，不会呢永久的，不会很长久的能维持下去。我们也呼吁任何一个人，要是你珍视你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基本权利，你总得要做人事，你总得愿意呢为其做人牺牲的。
好的，金钟先生。
这个战中运动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欣慰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香港年轻的一代，他们醒悟了，他们站出来了，他们开始行动了，是吧？来表达他们的理想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因为这一部分年轻人是香港人700万香港人中间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他们年轻，他们有最新的这个知识啊，有学识啊，他们单纯勇敢，是吧？那比老一代的人更加有希望来影响香港的未来。
好的。好，有关香港特区政府对于战中人士采取的一连串的司法行动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港独思潮是否会将香港人与大陆人推向对立。最近一段时间，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学府出现港独标语，内地学生呢则撕标语，并且和香港学生对呛。那么这些事件呢，引起了香港各界的争议，也体现了香港和内地越来越深的隔阂和对立。自从三年前的战中运动以来，香港和大陆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转变？港独的主张为什么在部分香港年轻人当中得到支持？港独思潮是否会将香港人与大陆人推向对立，或者使香港处于危险的境地？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还是请戴耀廷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在秋季开学之际呢，香港的校园出现这个港独标语，也有人呢散发这个港独的传单。我们知道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七月发表的这个民调结果哈，在15岁到24岁的这个香港年轻人当中呢，支持港独的比率呢几乎要达到40%。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港独在部分年轻人中的这个支持率这么高？你觉得源头何在？
我想这个也和战中的不能够成功推进香港的民主有关系呢。我想大家看到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呢，他们我们79天的占领，我们100多万人走在街头上，这个中共还是不听的时候，他们想还有什么办法？虽然我个人都不太同意这种想法，但是我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有这种想法。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这还要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还要这个国家，为什么呢？尤其是他们这一群都是在回归后才出生的、成长的，他们见到的都不是一些好的事情啊，然后看到的都是一些好像是大陆里面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呢，所以就产生一种分离的这种的想法。但是我也有说。虽然呢，这种支持港独的这种的想法，可能在年轻一辈的比较普遍，但是也不是说他们已经那么组织起来啊，成为一种这种思潮或者一种的运动啊，这个我想还没有出现。我想呢，就其实中共也要看清这现在的情况呢，如果能够在比较早的时间能够。积极的回应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的时候，这种港独的这种想法是，我想是应该会慢慢的减少的。
嗯，好的。郑敏硕先生，我们知道内地的学生呢撕去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上的这个港独标语，引起内地和香港学生的对呛，连校方呢也被牵扯进来，这凸显了就是说内地学生和香港学生这个出现的这个分歧和对立哈。那么我们知道是在中国这个大陆，现在民族主义这个情绪非常的高涨，任何带有这个独的这个字眼都是很大的禁忌，不管是港独、台独还是藏独。那么您认为这个港独的主张是不是会把香港人和大陆人推向一个更对立的这个层面啊，或者是甚至使香港处于一种比较危险的境地，就是大陆它可以用更强烈的手段来镇压这种思潮。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在目前呢，你看看网上的讨论呢，的确是火药味很浓的，但是事实上呢，两个方面呢，大家整体来说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理性的。你其实呢，这个所谓港独呢，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假的命题，基本上香港呢，这些所谓本土派的组织呢，他们对所谓港独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他们也没有一个什么时间表啦、行动计划啦，怎么样去推动港独，怎么样把这个独立呢，成为一个呢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都没有啊。只是呢一种不满的情绪的发泄，而且呢绝大部分香港人也明白了独立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但是呢我们看不到北京，也看不到呢特区政府呢有一点反省。这些反省就是我们从民意调查来说来看呢，很清楚1997年到2008年左右了，香港人包括年轻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其实是加强的。2008年左右呢，以后呢就出现疫症，而且呢这几年这个下降呢就更厉害。那为什么这个北京，为什么这个特区政府不去反省呢？事实上有一种说法就是梁振英是港独之父，意思就是他的种种的导神意思把这个港独的情绪呢推上高峰，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所以我们要同时看到呢，就是你当政的人总得去呢反思为什么出现这种不满的情绪，怎么样疏度这种情绪，怎么样让学生呢觉得呢他的不满 觉得呢，社会上的不公平的现象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不是这样子，你还是呢把他们呢推向对立面，你不断的打压，所以年轻人呢，这个所谓港独这种思想呢，这目前来说呢，还是相当浓烈的。浓烈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你了，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我不是中国人了，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我想问问，就是我们把这个港独这个概念再扩大一点，就是到这个，我们知道近年来我们都注意到一个趋势，就是大陆和香港民众互相这个对呛或者互相不满的这种情绪呢，我觉得比较多一些哈。那么香港的建制派是认为年轻人呢，就是他们是香港年轻人盛行这个港独，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应对来自大陆人的竞争，大陆的这个经济的竞争，因此呢产生这个排斥的心理。但是本土派呢，则认为港独的兴起呢，是因为香港的制度和核心价值呢被北京所蚕食。那么我想听听金钟先生，您觉得哪种观点比较有道理？北京是不是像一些香港人说的那样，在力求让香港大陆化？这是很多香港人的一个担心。您的看法？
是香港的这个独立运动是吧，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现在还越演越烈啊？尤其在这个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后，这个当然说来话长。现在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就是说跟你回归，你把英国人赶走了，这个是不错啊。战后香港老一辈的人啊都有这个想法，我们不要殖民统治，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共产党来统治啊。这个是香港啊，可以说这个几十年的一个主流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思想啊，就是由于你共产党在大陆执政嘛，你搞得不好嘛，是不是啊？香港现在700万人，我看啊至少有一半人是大陆的逃亡者、流亡者和他们的后代，是不是啊？因为你这个不需要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啊、做评论的人去说，他们清楚得很啊。共产党这几十年在大陆干了什么？你要回归到这样一个政权下面，那当然香港人心情就不爽嘛，是不是啊？而且从理论上面来说，这个港独有足够的理由。这个是另一个层面，是吧？因为有共产党的这个民族自决权，有联合国的殖民地自决权，而且是点名1946年、1960年就点名香港可以独立的，是不是啊？但是呢，72年共产党的中国代表进入了联合国之后，他们就要求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间去掉啊。这个根本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香港现在年轻一代，他们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他们现在来争取香港独立的这样一个权利，我想他们也只不过是在概念上、在口头上，是不是啊？在意见和思想的表达上面。只是这个层面啊，还没有一些具体的组织啊、行动啊这些啊。当然他们有搞了什么民主党啊什么的，但是那都是可以说跟香港现在这个政治舞台的各派各党各派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好的，
所以这个呢，但是就被中国大陆夸大了。是吧？因为自决这个概念，共产党是绝对的，你不管你来自马列、来自联合国，他们只是绝对否定的。
好的，说到这个自决的概念哈，有一位叫做Levin Lee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呢，他说港独就是一个伪概念，他说和台独一样，是中共为了偷换真普选和中华民国这两个实底概念而放的这个烟幕弹，他说其用心险恶，可见一斑。这是一位叫 Levin 的一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位自称90后的变异的90后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大陆和香港的对立是肯定的，大陆的大一统思维不会同意香港独立，虽然说香港独立呢是在民主无望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我想就是请戴耀廷先生，因为您是法律方面的教授，有一位 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些支持港独的学生领袖，比如说像黄之锋等，曾经表示呢，他说他们的这个长期目标就是在香港让旧香港在2047年之后的政治地位举行公投，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香港回归的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条件到期的时候。那么您觉得这种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大？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呢，刚才也提到呢，香港里面呢，就尤其是年轻一代呢，他们对于香港的未来和上一代的是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基本法起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出生嘛，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受困于这个当时所定下的框架，所以他们就会想啊，香港的未来应该是由香港人自己去决定。刚才金钟先生也说了，这个有关这个国际法里面的这个自觉的这个权利呢，其实香港人是应该享有这种自觉的这个 self-determination 的这种权利的，但是怎么样把它实行出来呢？那么这个政治的现实的问题呢，我想呢，如果大陆没有大的政治上没有大的转变的时候呢，其实香港人无论你说普选也好，自觉也好，独立也好，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机会。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只有700万人，但是和大陆比起来当然是没办法去相比。所以如果说香港人真的要决定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一定是大陆里面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怎么样，什么时候来，我想也没有人能够知道。2047年前是不是已经会来到呢？这个也很难说。我个人来说，我也比较接受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看法呢，这个是机会是比较大一点的，就是这个中国出现变化会在2047年前，不是在2047年后。那么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香港人决定自己的前途的一个机会。
嗯，好的，郑宇硕先生，我想给您念几位这个网友观众的评论。那么我想谈谈这个港独问题哈。有一位叫做 Alex 廖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港独必然造成港人和大陆人的对立，但是分久必合，虽然合的过程呢有一些反弹。他说从历史发展来看呢，港独只会越来越弱。另外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个四成支持这个台独港独的人呢，他说只是开始，再来会向台湾，年轻人的独立倾向达到80%。他说资讯时代的年轻人呢，能够分辨是非，不是政权所能操纵的。另外还有一位姓李的观众朋友，他说就算香港独立就意味着战争，香港承受得起吗？他说香港的精英高层都不出身，让香港的年轻人来站台，用心险恶。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管是这个港独的这个声音到底多大，代表多大的这个能量哈，但是我们知道现实就是现在中国的当局呢，是把港独看成是和台独、藏独等等这些所谓独立势力并列的这个危险的势力。我想问一问，您觉得这种大陆这种比较敌对的态度，而且高调的这个言辞，经常有一些社论呐、评论等等，你觉得对香港的民众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影响？郑宇硕先生。
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对立的心态了。刚才我说，要是你看看网上的骂战，你就觉得情况很严重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嘛。事实上呢，你看呢，绝大部分的香港人还是很冷静的，他们还是觉得呢，这个所谓独立的不是一个现实的审上，是一个不值得谈的问题。那我自己跟这些年轻的激进的香港朋友也是这么说的。那起码呢，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些所谓温和的民主派啦，我们也要求我们不支持独立，我们要求了民主，这起码是大家一个共同点嘛，就是我们是希望有一个民主的选举制度、政治制度，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目标实现，我们再思考呢未来的情况。而且呢， 这一类的思潮呢，还有相当变化的空间的。我刚才不是说嘛，从1997到2008呢，事实上呢，香港人对这个中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那个时候还是不断的高涨啊，不断的增加了。是2008年以后，这个趋势呢才倒转过来。所以你关键还是你北京的对港政策，还是你特区呢是不是推动民主嘛？你真的呢，让香港人能享有他真实的自由、法治，让香港人享受民主，我相信呢，我自己的心声呢，要求独立的人呢，会呢积雪的下降。而且呢，你现在年轻人这一代人，他心里头的确是很不满，他心里头真的是想，我不当中国人啊，我希望呢香港能独立了。他也把他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你总得要听听他的想法嘛，你总得要思考怎么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想法嘛。但是你不是啊，你北京的事我把他打压下去。这样子呢，你刚才说，我也不断的说，你就把年轻的一代呢推向这个对立面。我们承认，目前呢推动呢独立了，这个现实的可能性呢的风险呢是很大的。
嗯，好，金钟先生，刚才我们没有时间太多机会谈到，就是香港人对于大陆的一个不满，还有一些就是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我们知道，随着这个红色资本，还有大陆的移民，甚至大陆这个政治势力在媒体等等所有这个文化环境的这个进入哈，那么香港人呢，觉得自己的这个核心价值观，还有他的这个社会主流受到这个影响。我想请您从这个方面来谈谈这些现象，尤其是大陆红色资本的这个渗透。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对香港人产生这种对大陆的不满有什么关系，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认为如果说假定港独的这个思潮继续发展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想就是说台湾现在的这几十年的政治发展已经做出了一个回答嘛，是不是啊？就是说用武力、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香港独立的可能性完全没有，是吧？他有的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啊，主持人所提到的，他用可以用经济、文化、社会啊种种这种软手段啊来去同化、改变啊这个香港，是不是啊？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我想。2047这个话题啊，由香港的年轻人最近提出来，这是非常有趣的。
嗯，
你看1997到现在20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那么到2047啊还有30年，30年一方面是香港本身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起来了，今天哪怕是黄之锋那个时候都快50岁了，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中国大陆还有30年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以及社会的问题非常复杂啊，他们也有中国梦，但是30年之后他的中国梦会是一个什么样呢，我看谁都不敢回答啊。当然也可能有好的进步啊，也可能更加恶劣，是不是啊？所以种种变数是非常的多，这些大陆的这些变数都会影响到香港的未来啊。但是香港人，我相信以年轻人为主导的这个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香港梦，香港人也有自己的一个香港梦想，所以这个是会坚持下去的。不会放弃。
好的，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港独的这个话题。我想请三位嘉宾都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能为中共当局禁言，你认为要避免让港独，刚才大家都提到并不是在香港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主流，尤其是在组织上并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组织形式，那么要避免让港独从这个支流变成主流，从这个现在的星星之火到未来的燎原之势，北京应该怎么做？那么戴耀廷先生，您觉得如果你有机会跟北京当局禁言，您会怎么说？
其实我和一些 支持港独的一些学生也谈过话。我来说，我了解他们，其实港独不是他们真的希望，或者很希望这个香港呢在联合国里面有一个成为一个成员国这种想法，这个可能都不太强烈的，这个很少很少这种想法。他们其实就是想香港能够按着香港人自己的一些价值去管理好香港。其实他们要求和民主派的其实差不多，都是一个普选。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普选的时候呢，这些所谓的港独的就会自然的就没有了。所以我对中共的一个提议呢，其实就是快快的回到这个政改里面，如果能够让香港人可以有真正的普选的时候呢，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这种怨气啊，什么要求独立啊，或者是和内地人有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呢，我想都应该可以处理好的。重点就是他们觉得就是香港真的是由他们来负责管理，其实他们不需要有什么国际地位啊，什么要在联合国的，他们只是要香港内部我们自己管理好自己。当年香港能够继续的自己派队参与奥运啊，这个他们也会希望能够继续，我想这个应该也可以继续下去吧。
嗯，好的，郑云说先生，如果您有机会对中共进言，您会怎么说？
我们在2013年呢推动这个民主政改的时候，一直都是公开的这么说嘛，就是第一，你让香港人享有民主，那基本上呢就是让香港政府能有效管制的唯一的出路。而且呢在香港人眼中呢，他就是觉得你北京给我们挑了3-4个行政长官，一个不如一个，那你总得让我选啊。而且呢，你让香港人能心平气和的要支持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对支持呢对香港人负责任，那北京的中央政府名义上拥有香港的主权，实质上呢控制了香港的外交国防政策，那香港人绝大绝大部分是没有意见的，没有反对的意见。我们也同时也说了，就是说你给香港民主，你对台湾的政策呢还可以呢多一点说服力，在中国国内你领导人的声望形象也有改善，大家对你推动政治改革呢也有一点希望，你在国际社会推动什么我写是在什么什么的也有更大的说服力。你现在呢西方国家对中国有很大的怀疑，要围堵中国，其中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民主制度嘛。所以我们的意见很清楚，就是给我们民主，我们相信呢很多问题呢都能解决的。
好的，金钟先生，因为这一部分只有很短一点时间，请您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说说，您如果对大陆当局有什么建议的话，您会怎么讲？
OK， 我在香港的时候跟一些资深的政界和新闻界的朋友啊，经常也谈过这些问题。他们很多人就一句话，就是说他们用香港话来讲，你不要搞那么多，也就是说你大陆和他派出在香港的机构，包括香港共产党、港共他们，你不要搞那么多名堂，就是说在香港。你就让香港按照香港人习惯的这个方式生存下去让这个特区政府有足够的自主而不是地下党在背后操控这样的话，那么我想最重要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说你不要大惊小怪。
嗯，好的。
香港以前他们反对台独的时候，就一句话什么搞台独呢就被帝国主义把台湾拿去了。香港根本不存在这个关系。香港现在这个只不过年轻人表达的一种想法嘛，是吧？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各方面的关系，今后几十年都不会改变。 所以这个不要大惊小怪，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比较平稳的中港关系。
感谢我们的2014年发起香港占中运动的占中三子之一，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先生，香港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先生，以及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的，嘉宾的发言都代表他们自己的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